加拿大举行前夕，德国总理默克尔誓言将就贸易和气候问题挑战美国总统川普。默克尔说，缺乏妥协将导致各国无法就最后声明达成一致。
美朝峰会紧张筹备中，各路记者下周将涌向新加坡这个城市小国。新加坡何以成为美朝峰会的场所？美国之音记者为您报道。
美国主管缉毒与执法的副助理国务卿沃什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美中合作对于抑制美国阿片危机进一步恶化至关重要。
6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川普总统即将在6月8号到9号前往加拿大参加7国峰会。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表示，将会在峰会上与各国商讨贸易与关税等问题。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啊，在今天呢，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呢，向大家简报了川普总统即将出席7国这个工业国会议的这个简单的内容。那么首先呢，他当然是讲到了此行呢主要的讨论的是有几个重点，那包括了与各国的贸易问题等等。我们先来看一下库德罗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The key points, number one, economic growth.
关键的几点，第一，经济增长；第二，正如你们所想，将会有贸易磋商；第三，会举行重要的双边会谈。川普总统将会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些是重要的双边关系。最后，在新加坡美朝峰会前夕，与盟友交流安全议题。
包括了这个朝鲜的问题呢，跟贸易的问题都会是这一次峰会的讨论的重点之一。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川金会即将要在下周举办了，因此呢，川普总统很有可能直接就会从这个峰会的举办地加拿大的魁北克直飞到新加坡参加川金会。那不过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关于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也受到大家的关注，尤其呢是这个中兴通讯一案上面。那么在今天呢，库德罗则是表示说，中兴案呢，美中双方还没有达成一定的协议。我们来看一下库德罗针对中兴案怎么说的。
No decision has been reached by both sides.
双方到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请询问商务部长罗斯。但在此时，双方还没有做出决定。
No decision has been reached by both sides.
是的，那么此外呢，关于美中之间贸易的问题，我们知道最近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呢，引起了很多的争议。那么对此呢，库德罗则是表示说，今天其实美中之间贸易的争端并不是在于说要收多少关税，或者是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减少来买美国的大豆等等。这个美国方面的贸易谈判呢，最终希望达到的目标是能够减少美中贸易的赤字，那么这是所有谈判的最终目标。林森。
好，感谢记者黄耀毅的详细介绍。
目光转向国务院，距离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国务卿蓬佩奥在内都将出席先在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再前往新加坡。预计朝鲜的去核化也将是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随着川金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最新发展？
7国领导人峰会呢，将先在川金会在新加坡登场之前呢，先行在加拿大上场。那我们知道，一些欧盟的高级官员已经明确地表示，在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将呼吁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之后，各国欧洲国家呢才会解除对朝鲜的种种制裁方案。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在随着川金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大批的记者呢已经涌入了新加坡这个城市小国。那么为什么新加坡是举办川金会的合理选择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欢迎来到新加坡，这个面积狭小的城市国家有500万人，大量的财富，绝不缺少美景。 新加坡可以说是大都市，但它并不特别拥挤，到处都有质朴的购物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它并不值得作为展示川金会这种真人秀电影节目的外景。此次美朝峰会几乎夭折，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曾一度宣布取消川金会，此后又表示恢复峰会的筹备工作，这让准备工作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在此次峰会面临诸多变数的情况下，新加坡的政治氛围提供了一些可预测性。在新加坡公开举行的抗议活动很罕见，实际上当地政府不允许未经许可举行抗议活动，对两位引发强烈反应的领导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关键因素。新加坡也很安全，因为该国被视为中立国领土，直到近期新加坡与美国和朝鲜都有着强大的经贸和外交联系。
新加坡有着大量的举办重要会议和领导人会面的经验，此前多位总统也曾来到这里，东盟在这里举行许多会议，包括近期的东盟峰会，所以新加坡在举办这类活动上是很有经验的。
数十位国防官员和其他显要人物聚集在新加坡，出席在这里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所有注意力都对当地经济有利，但你不会在这个被严密监管的城市找到售卖川金会 T 恤的街边小贩，不过你能找到鸡尾酒，川普与金正恩主题的鸡尾酒。
这酒叫川普，这是一款以波本酒为基酒的鸡尾酒。波本酒是你在美国能找到的最普遍的酒。这一款名叫金士，是以韩式烧酒为基酒的饮品。
这家位于商业区的酒吧正等待着大量国际记者抵达后可以大赚一笔。新加坡要向外界证明，它或许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新加坡懂得如何掌控焦点。美国之音加洛新加坡报道。
为了确保川金会的顺利举行，新加坡政府呢也把在下个星期把市中心的地区呢规划成为特别活动区。那这个区域呢包括了美国大使馆、新加坡的外交部以及几个重大的著名的旅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呢已经明确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及朝鲜的代表团在新加坡的昂贵的花费，美国并不会为他们买单。那么知道，与此同时，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呢，他星期三下午抵达了华盛顿。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安倍晋三呢，星期三下午先将在国务院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因为国务卿蓬佩奥呢是目前美国政府推动对朝鲜政策的重点人物。那么预计呢，安倍晋三星期四将到白宫和川普总统见面。那么我们知道，安倍晋三此行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确保朝鲜释放日本的人质呢，在川金会当中呢被讨论。宝荣，
好的，感谢荣香在国务院的报道。
好，继续关注美朝峰会。美朝峰会将在6月12号举行，这场历史性的峰会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有专家指出，朝鲜近日看来似乎比以往开放，但这实际上只是官方的宣传手段而已。详细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美国之音星期二举办论坛，邀请专家对美国与朝鲜半岛局势进行分析。与会的威尔逊中心朝鲜半岛项目主任李真表示，朝鲜政权将金正恩描绘为与现代世界接轨、重视科技和科学的领导人。然而，尽管朝鲜在手机网络等技术上有了提升，朝鲜在对信息的管制上没有任何松绑的态势。因此，即便朝鲜目前在资讯流通上相对于过去来得比较开放，人民在讯息阅听上依旧受到非常严格的管控。此外，对朝鲜人来说，与外国人接触可能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下面来听李真怎么说。
在经济合作方面，我认为我们将进入一个非常棘手的时期，因为一方面朝鲜希望投资进入，但是他们也明白对外开放将使朝鲜面临外部影响，这对他们非常危险，所以我不认为朝鲜会全面对外开放。他们会说我们想要你们的资金，但在朝鲜的每个人都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外国公司和实体的影响会给他们带来危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必须记住对朝鲜 险来说，任何与外来者的接触都将使他们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们必须注意这是否会让他们看上去好像受到外国人的影响，以及思想是否因为这些外国人而有了转变。他们非常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朝鲜目前所指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宣传手段，一旦涉及到细节，他们会对开放的程度非常小心。
李真说，朝鲜近日重启了一个每周三天播放外国影音内容的教育性质频道，其中一天是英语节目，内容为大量的迪士尼卡通，这是朝鲜唯一播放的来自美国的内容，另外两天则分别播放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内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朝鲜半岛高级顾问罗伯特金表示，美国必须更加谨慎地处理有关朝鲜的事务，采取释出善意的做法，并且从文化交流方面逐步增加互动，这将对推动美朝韩情势发展有所注意。下面来听罗伯特金怎么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信息，不要采取对利比亚的做法。我们需要先将门打开一点点，打开的越多，门也就越容易推开。我认为任何涉及朝鲜人和美国人之间交流的活动都有帮助，特别是看看现在的形势。我认为对韩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而在信息获取方面，我不认为他们会从开放互联网开始，不过他们可能会开始让平壤交响乐团来访问纽约，进行某种程度的交流。
威尔逊中心朝鲜半岛项目主任李真表示，由于前两届韩国政府采取的强硬政策，多数韩国人在过去十年得到的朝鲜相关资讯相当有限，许多韩国人对朝鲜的了解可能还不及东亚的其他国家。美国之音韩语组主任李东辉也表示，美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有发挥杠杆作用的潜在影响力，不过目前尚未产生影响。林森，
好，谢谢湘云，这是记者许湘云的连线报道。
路透社6月5日援引知情者的话报道说，中国通讯巨头中兴公司周末已经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并且签署了一份原则性的协议，美国国会对此有何反应？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主持人，这份报道在传出之后，目前是引发国会方面相当不一的反应。我们知道在国会里头呢，一直以来是将中兴的问题不只是视为是贸易的问题，同时更是国家安全威胁的问题。那么国会也一直极力的主张川普政府能够不要放松对中兴的任何制裁。那么这份路透社的报道当中呢，是特别提到了这个中兴公司呢必须要向美国政府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同时另外支付4亿美元的托管费用，来防止中兴未来再次违反制裁。报道同时还提到了这个商务部的发言人是向路透社表示，这份初步达成的协议只是一份原则性的协议，双方并未签署任何最终具体的协议。不过美国国会尤其是这个共和党人里头是如何看待总统川普如何处理这个对待目前美中关系之间当中非常繁琐的这种贸易的分歧，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 support the president.
我支持总统努力让中国配合规范。2001年，我们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时应该是2001年的一月。但从2001年一月，中国就已经开始作弊，他们要求美国企业必须交出知识产权来换取在中国做生意。我们没有对中国企业这样做。中国大力补贴国有产业，所以他们能在世界有强有力的竞争力。我们也没有这样做。
我了解中兴是个国家安全威胁，但我也曾多次公开表示我愿意与中国合作，我希望与中国合作。我希望将各方都是输家的情况转变为双赢的局面。
除此之外呢，路透社的这份报道还提到，中兴公司必须随时接受审查，并且在30天内针对他公司的管理高层以及董事会进行全面的整改。不过尽管如此，这并未减轻国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声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在接到报道之后呢，是特地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谴责总统川普在处理中兴问题上面的立场软弱。他也同时批评说，如果美中之间真的就中兴问题达成了协议的话，总统川普就是将中 国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少数民主这个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呢，在看到报道之后，也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说，如果这份报道是真实的话，那么美国就真的做了一个非常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他也表示说，中兴公司呢是一个国家安全威胁的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所言，而是美国的情报单位一致的结论。至于国会方面呢，是否会针对这份可能的协议采取任何的行动，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
日前，一个中国高级代表团首次前来美国观摩考察美国的毒品预防和治疗做法。由于美国境内绝大部分的非法的阿片类的药物来自中国，两国目前在减少毒品需求和对合成阿片毒品实施管制方面进行密切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就美中合作抗击芬太尼等毒品问题采访了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詹姆斯·沃什。他表示，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对于美国应对目前泛滥的阿片危机至关重要。
我们已经与中国禁毒委员会合作几年了，我们双方交换意见处理毒品问题，中国在解决我们的问题上非常合作，这的确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在2016年有64000名美国人死于药品吸食过量，很多这些吸食过量都是因为阿片类药物，而其中有很多是因为药品中掺杂的芬太尼。芬太尼主要来自中国，墨西哥也有，但中国是主要来源国，所以我们与他们的合作非常重要。
非法生产阿片类药物的利润率非常的高，极少量的芬太尼就能够产生与海洛因相同的快感。毒贩从中国进口1公斤的纯芬太尼只需要4000美元，将其制成药片之后，其黑市的利润上涨至300万美元。沃什表示，巨大的利润率显示，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毒贩也可能将开始效仿生产芬太尼。
除了来自中国，其他国家也可能开始非法生产这种药物。不幸的是，就像冰毒一样，你并不需要很强的化学知识就能在某人的地下室里生产芬太尼，只要有药方和相应的成分设备培训，马上就能开始生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种药物列入国际管制，我们呼吁中国今年开始管制这种药物。
沃什所领导的美国国务院缉毒与执法事务部主要负责与其他的国家政府进行合作，在毒品进入美国境内之前消除毒品的供应链。沃什说，目前芬太尼造成的毒品危机需要全世界合作来破除这个国际毒品运输链。
2年前我的担心要多一点，那时候国际的论调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说这是美国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教育我们的很多国际的同行，告诉他们说，看看这个新的模式生产链，犯罪分子制造和传播这种毒品有多么容易。如果你的国家有毒品问题，有互联网，有邮政系统，那你的国家可能就有这个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对美国主管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詹姆斯·沃什的采访。
有关美中在禁毒问题上目前的合作情况，请关注专访副助理国务卿沃什的全部内容。
轻奢品牌凯特斯杯的创始人斯佩德女士周二被发现在自己的家中死亡，警方称死亡原因是自缢。美国民主党人戴安·范恩斯坦距离第六次当选参议员又近了一步，他星期二赢得了加州不同寻常的初选过程中的绝大多数票。竞选马里兰州议员席位的蒙哥马利郡副行政总长齐丽丽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论在美华人的参政议政。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
您可以使用赛峰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峰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峰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峰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各路记者下周将涌向新加坡这个城市小国，新加坡何以成为美朝峰会的场所？美国之音记者为您报道。美国主管缉毒与执法的副助理国务卿沃什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美中合作对于抑制美国阿片危机进一步恶化至关重要。
来自美国加州的民主党人戴安·范恩斯坦距离第六次当选参议员又近了一步。
他星期二赢得了加州不同寻常的初选过程中的绝大多数选票。来看报道。
这位现年84岁的前旧金山市市长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比他年轻的对手民主党州参议员凯文·德里昂，赢得了这次加州所谓的丛林初选。选举中两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不论党派都将进入11月的大选。这次选举前景预示范恩斯坦将和现年51岁的德里昂进行对决。与此同时，副州长前旧金山市长盖文纽萨姆将进入11月大选，届时他将和共和党人商人约翰考克斯对决。考克斯得到了川普总统的支持，他们竞争的目标是取代任期届满的瑞杰布朗州长。不过民主党候选人前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雷格萨呼吁本周后几天重开投票站。此前一个印刷错误导致超过10万选民的名字没有输入投票站名册。纽萨姆告诉支持者说，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
今晚的选票大家知道仍在点算中，竞选还远没有结束。
加州的两大初选过程可以决定民主党人能否在国会众议院增加23个席位，从而取得众议院多数席位。民主党在加州寻求拿下至少7个2016年总统选举中希拉里·克林顿赢得的选区，但由于太多民主党人在争取这些席位，有人担心这会造成民主党选票过于分散，反而让得票最多的两名前共和党人进入大选。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太容易看到华人的身影，选择从政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又更加少见。竞选马里兰州议员席位的蒙哥马利郡副行政总长齐丽丽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在美华人的参政议政。来看报道。
不同于多数华人在美国的科技和商业领域发光发热，来自上海的第一代华人移民齐丽丽在地方政治舞台持续前行。她是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副行政总长，即将角逐马里兰第十五选区的众议员席位。
我希望通过她的参选，能让我们华人的声音在大庭广众之下会发声，能够把我们的意志、把我们的意见能够传达出去，让主流的美国人能够听到。
整个这个华人社会好像对这个政治的这个关心不够，所以像丽丽这样作为第一代移民，又有这么出色的这个政府工作经验，能够站出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令人感动。
我们这一代第二移民75%左右是新来的移民，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跟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差很多，可以说天壤地别吧。所以这个呢，当然印度族裔不一样，因为他们很多印度人本身在自己国家也是经常投票啊什么选举，所以他们从政的概念比较强，但是华裔这方面呢就理念就比较弱一点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文化自己母国的这个文化和政治体制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社区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另外呢，就说有的人呢对于从政有一种胆怯的概念因为在中国吧，比如说入党好像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就是你不仅要申请啊，还要被批准啊，还要宣誓啊，还要交党费啊，还要学习啊，还要干什么就至少我们长大的时候是这么回事，对不对？尽管我从来没入党，但是就说我们比较年轻就出来，但是我知道身边的一些人要入党好像是一个挺大的事哈。但是在美国其实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主要两大党派，入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你今天入这个五分钟之后你可以换党，没人管你所以呢这个理念不一样，他们对这个整个这个体制的运作的不了解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听上去搞政治好像是个很可怕的事，因为原来在中国我们长大的文革的时候，搞政治是确实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有的时候弄得不好还要人头落地的，对不对？所以呢就从那个时候长大过来的人呢，确实对于政治有一种避讳的感觉。
您参选的马里兰州第十五选区有许多的华人选民那我们知道在这几年支持共和党的华人有增多的趋势许多华人他们对于民主党提出的一些措施其实是存有疑虑的那您担不担心因为政党因素而失去部分华人选民的一些选票？
我认为呢是这样的，华人在这里呢本身大家认同的地方比不认同的地方多得多，很多所谓的民主党啊、共和党啊什么的，他们其实大部分认同的东西都差不多，大家都需要，都想要有好的经济啊、好的交通啊、好的学校啊、好的社区啊什么，这些都一样，只是也许具体的做法上不一样。我很欢迎大家有不同理念的人出来，大家公开的面对面的交谈，不要就是说只是在那个微信上面发表自己的感想，微信上发表感想这个当然比较容易了，这是我的不少华人其实他们就是共和党但是呢他们认为我就有这样的资格，我有这样的经历，不应该以党派来决定你是不是投某一个人，而是应该以这个人本身的素质来决定他是不是跟你吻合。
民主党议员提出了亚裔细分法那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呢，会将亚裔细分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之类的选项
对，
那如果通过的话，学校可能会以种族多样化这样的因素来作为录取学生的考量那您个人认为以马里兰州整个马里兰州来讲，这样的法案合适吗？
我是反对任何就是对我们亚裔或者华裔歧视的政策，包括亚裔细分，如果亚裔细分本身的动机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亚裔社区，而最后的结果是实在是在伤害我们亚裔社区的竞争机会，不管是在大学或者是其他领域，那我就反对这样的一种双重标准吧，可以说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华裔在美国生活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公平竞争， 只要公平竞争的时候，我们华裔都非常优秀，不管是在学校啊，特别是在教育上。所以呢，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来说，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权益，要在这方面有自己强烈的声音。
齐丽丽过去在盟郡郡长办公室担任经济发展项目主任，为盟郡入选亚马逊第二总部设置地点前20强打下了基础。齐丽丽说，盟郡和州政府在吸引中小企业投资上可以做得更好。
您打算怎么将蒙哥马利郡在经济上长足发展这样的经验运用在马里兰州的第15选区？
我觉得我们有那么好的人才资源、国际交流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没有就是达到一定的竞争力。要达到一定竞争力的话呢，政府本身就应该造成为商业和企业造成一种比较宽松的运作环境。有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呢确实是有些还不够，这方面做的还是不够。所以我希望马里兰，我作为一个马里兰官员的话呢，希望从立法的层面能够鼓励中小型企业在这里投资，在这里发展。
您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候选人，自从您宣布参选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障碍或是一些困难？
我遇到了非常大的障碍和困难，而且我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可能是所有任何其他候选人都没有遇到的。这就为什么我跟很多人说我非常骄傲我出来竞选，因为只有通过我竞选，我才意识到我们社区需要什么，就是我们社区跟大社区之间多么缺乏交流，因为他们很多理念都没有在我们整个政策层面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齐丽丽在美国生活近30年，在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开放环境的碰撞下，形成了崭新的自己。
您在美国已经奋斗了将近30年的时间，那能不能和我们回顾一下，评量一下，就是这30年来的时光？
当初我们来也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对美国文化啊，什么社区，对于社会啊什么根本就不了解啊，只是我说。就是我经常喜欢说是歪打正着吧总算就是还可以吧，这么多年也就生存下来了。开始的时候只是拼命的就是为了生计而奋斗，到最后慢慢有一些安定的感觉了，才能够想一想自己想做什么，做一两件自己真正喜欢的事，而且也是能够为社区做出一些贡献的事。不管干什么工作，我对于社区发展都非常感兴趣。我认为个人成功到了某一定程度的话，就要转换成社区成功和民族的成功，不然的话个人的成功到了一定，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的话，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上不去了。我们不应该让下一代走我们必须走过的弯路，他们应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这就靠我们从政才能为他们打造这样的环境。
您对于和您当年相似来到美国才华洋溢又力争上游的年轻华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现在我发现国内来的很多人不是学科技就是学金融啊、商业啊什么的，这当然非常好，但是都太实际了一点。在我眼里看来，他们应该学一些不仅仅是学一些非常实际的那些学科，比如说MBA 啊这种东西，而且或者房地产开发啊什么这种，也应该学一些人文方面的东西，学一些对美国文化、对于历史这方面有一些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样的话呢，他们才能够更好的在美国生存，因为在这里生存的很多的这个个人的强势吧，个人的能力不仅仅是书本上的能力，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能力，而且是应该是整个做人方面的这个一种境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只是工作好，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你不能跟别人相处，或者是对别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理解，因为你对美国文化没有很深的理解的话，你就很难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很难就是走到一定的程度在事业上，这就为什么我们华人，我觉得就是被别人认为是技术上很拔尖，但是呢不是领导层面的料，哪怕是第二代华人，有的时候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跟他们选择学习的重点 点很有关系。希望我们华人的家长能够放开眼界，让他们子女学一些也许目前看来没有就是马上也能有工作机会的这种专业。没有关系，因为年轻人他一辈子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人一生搞一个职业，而且是我们现在21世纪很多人一生搞好几个职业都可以，对吧？放开一点没有关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对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副行政总长齐丽丽的专访。
齐丽丽竞选马里兰州议员的席位，她在访谈中谈到了在美国的华人参政议政的现状。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星期三驳斥了川普总统有关联邦调查局2016年在他的竞选班子内安插间谍的说法。
据报道，有人曾向联邦调查局透露川普与他的3名竞选助手的谈话内容。川普总统一直称此事为间谍门。川普声称 FBI 在他的竞选团队中安插间谍是为了破坏他竞选总统。共和党籍国会议员特里·高迪审阅了有关文件。上周他作出结论说，联邦调查局没有做错任何事。众议院议长瑞安最近也审阅了相关的保密信息。周三他向媒体谈了自己的判断。
通常我不就保密问题做评论。让我这么说吧，我认为高迪主席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还要深入调查，我们要求看到更多的文件。正在等，我们有更多的文件要审阅，不过我还没有看到和高迪主席最初判断相反的证据。
高迪众议员说，他更加相信联邦调查局所做的正是美国公民希望他们去做的。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有人用间谍两个字，也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证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最近在被问到有关高迪的评论时说，总统仍然关注联邦调查局在他的竞选团队中安插人是否有不当的行为。川普继续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调查的重点是川普的竞选班子是否与俄罗斯利益相勾结，以及他去年将领导涉俄调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解职是否妨碍了司法。川普否认与俄罗斯勾结，也否认妨碍司法。
期货市场带来打击，一些肉猪批发商给猪农的收购价格也相应降低。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在美中两国近期的贸易争端中，农产品成为了中国主要打击的对象。中国对猪肉施加关税的消息给期货市场带来了打击，一些肉猪批发商也给猪农的收购价相应降低。美国之音记者来到了全美猪肉产量最高的爱奥华州，关于贸易与关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地猪农的声音。
在爱奥华州猪肉产量最高的苏郡，最近猪农们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关税。腾大波的农场目前还没有受到影响，但坏消息随时可能到来。
每个小时我都会用手机应用程序关注市场价格、农作物市场、猪肉市场。
爱奥华州立大学预测，今年卖出的肉猪每只批发价将下降6至10美元。腾纳波年产50000头肉猪的育肥农场可能遭受30万到50万美元的损失。
如果亏损这么多，可能要好几年才能收回损失，我非常担心。
农业生产投入不是小数目，今年腾纳波新添置的大豆播种机花费30万美元。产业链中的批发商、经销商尚有调整成本或售价的余地，而农民生产成本相对固定，猪肉批发价格下跌对他们造成直接的打击。另一位猪农施密特的收入已经受到影响，今年他预计向市场出售5000头肉猪。
算下来，我们每个家庭会减少5000美元收入，要不然我就要削减5000美元的生产投入，就无法提高母猪的质量、改进猪圈设施等等，相当于减少了我的运营资本。
如果农民赔了钱，就不会到城里购置新的皮卡，或者不会上餐厅吃饭，这对美国农村地区肯定有影响。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对中国施加钢铝关税，提高了农民的成本。为了维持生产，施密特别无选择。
So these galvanized crates were put in 1972.
这个畜栏是1972年安装的，早就该换了。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需要把畜栏都换成新的。实行钢铝关税之后，我的成本会升高。
美国猪肉出口收入有17%来自中国，在美国几乎没有商业价值的猪蹄、内脏等猪杂碎，中国市场消化了其中的75%，价值8.7亿美元，每头猪的价值因此增加9到10美元。海耶兹和其他1000余名经济学家联署请愿信，劝说川普总统避免贸易战。
总的来说，一些北京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最终就消失了，没有人能吃到，这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损失。
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腾纳波和施密特都投票支持川普当选，如今他们仍对川普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
我认为这不是谁的错，是日积月累的问题，没有人去解决，然后突然我们的总统摆出了强硬立场。
From now on, we expect trading relationships to be fair.
现在我肯定还会投给川普，但如果哪天形势突变，导致价格下跌的话，我可能就不会了。
北京并非听不到爱奥华的声音，但前州长布兰斯塔德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在北京参与的贸易谈判，给爱奥华猪农们带来的直接收益并不明显。
我希望他继续替我们发声，这就是我想要的。我个人希望尽快解决，所有人都到一起坐下来谈一谈，都能明白关税会对很多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我认为我们都想进行贸易，那就一起来解决吧。
两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角力还在继续，而猪肉价格还在关税阴霾中继续波动，贸易争端如何解决还是未知数，但今年猪农的损失似乎已经难以避免。美国之音莫甘生、卡拉，爱奥华州报道。
美国前司法部长也是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1968年6月在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杀2个月之后也遇刺身亡。
当时他刚刚赢得加州民主党的初选，很多人说这位获得全国党代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铺平了道路。他的去世给美国留下的创伤50年后仍然存在。 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如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1968年是动荡的一年，越南战争升级，种族骚乱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震撼了美国。
我们这些经历过1968年的人都记得疯狂梦想和噩梦。再说一遍，那是真实的噩梦。
然后在1968年6月，罗伯特·肯尼迪让很多美国人看到了一丝希望，但是他在宣布竞选总统两个月后也被枪杀。
我竞选总统不只是为了反对任何人，而是要提出新的政策。
肯尼迪趁着变革的浪潮，倡导公民权利，减少贫穷，并且公开反对越南战争。
我希望双方都寻求尽早的停止杀戮。
50年前，由于种族关系紧张，如果黑人支持和肯定一位白人政治家，那的确是不同寻常的。
拉里·泰伊说，罗伯特·肯尼迪寻求建立一个由美国中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年轻人和少数族裔支持者组成的多元化的联盟。
他把美国不同的成分汇集在一起。过去50年来，我没见过任何一名政治人士做过同样的事，那就是他把他们不想听到的痛苦的事实说出来给他们听。
这一代人并没有创造更多导致我们今天处境的条件，但这一代人有责任解决他们。
1968年6月6日，肯尼迪的目标悲惨地落空了。
当他被刺杀时，对未来一些希望也与他一同死去了。许多年轻人现在已经不再年轻，渐渐地离去了。他们曾经看到了希望之乡，但是这个被夺走了。这些年轻人包括相信变化的黑人和白人。
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越南战争又持续了7年。
我认为如果鲍比活着，他一定会在68年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我相信他会成为总统。而50年后，如果我们在1968年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能就不会面临同样的种族分裂、贫困问题，以及所有我们不断遇到的其他问题。
罗伯特·肯尼迪的葬礼在纽约举行，之后一列火车将他的遗体运送到首都华盛顿特区。据估计，沿途有200万人在铁道旁肃立哀悼。这是一个团结的时刻，但罗伯特·肯尼迪坚决反对的社会和政治分裂又持续了多年。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曼苏尔·沙姆斯是穆斯林海军陆战队组织的创办人，也是退伍军人支持美国理想组织的成员。他最近和其他一些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军人一道发起了一项倡议，利用穆斯林的斋月促进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打破长期的误解。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曼苏尔·沙姆斯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穆斯林青少年带头人。他6岁时候来美，深知作为穆斯林在美国长大的不易，所以今年斋月，沙姆斯与老战友合作，来解决很多人对穆斯林的疑虑和恐惧。他们给这一行动起名为29为29。
29 for 29 活动基本上就是让穆斯林在斋月期间在家里招待退伍军人，在全国各地挑选29名退伍军人到29户穆斯林家中过一夜。
曼苏尔和他的家人是29户向29名退伍军人打开大门的穆斯林家庭之一。曼苏尔的客人是斯科特·库伯中校，库伯完全答应跟东道主家庭一道遵守斋戒。
我今天戒斋，我好渴，非常渴。
库伯斋戒并不仅仅是为了支持海军陆战队的一位同胞，也是向穆斯林社区做出团结的姿态。
人们在美国对穆斯林的印象让我感到担心，我认为把任何人妖魔化都是错误的。如果你去了解穆斯林，你就会看到他们是虔诚的信徒，他们是我们的邻居，而且在美国肯定有每个人的空间。
为了全面体验穆斯林的斋月生活，沙姆斯把库伯带到了他的清真寺，并且按照传统一道开斋，吃甜枣并祷告。
I love, I love dates.
欢迎库珀的人包括伊玛目·阿卜多拉·迪巴。这位伊玛目相信，这类活动能够搭建文化和宗教之间的桥梁。
原本对伊斯兰一无所知，或者他们听到的那么一点点都是负面的，但现在完全转变了，能够在穆斯林家庭共度时光，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是完全改变了想法。
对库珀来说，29为29活动是一面窗户，让他窥见双方的恐惧和不安。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一份报告发现，62%的美国人不认为伊斯兰教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50%的人相信在美国做一名穆斯林变得越来越难。
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从来也没有见过穆斯林。此外，仇恨犯罪也增加了。这还不是我的话，而是联邦调查局说的。我们发现，一旦要走出去，发挥主动性，向那些从来也没有见过我这样的人伸出手。
曼苏尔希望29为29活动仅仅是个开始，今后将有更多的努力在美国人和其他宗教信仰，特别是穆斯林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尼亚拉·穆罕默德，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美国的纽约市每天都有新的商店出现，最近出现了一家性别中立的时装精品店。
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带您参观一下这个特别的商店。
特拉维斯既不是同性恋，也不是异装癖者、跨性别者或者双性恋者，但他说他的性别可以根据他的感受而变化。
就像是一种情绪，是的，我的意思是我绝对认为自己是男性，但有些时候我喜欢穿得更女性化。
对于特拉维斯来说，男性女性的二分法既混乱又令人感到羞辱，所以他通常会避开大众商店。相反，他出售性别中立服装，店内的服装模特道具也都是性别中立的。模特道具们展示的不仅仅是服装，而且是表明一种态度。J.W. Thompson 公司的研究表明，56%的年轻千禧一代知道使用性别中性代词的人，74%接受非传统的性别认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最近在护照上加入了性别中立选项 X， 现在俄勒冈州的出生证上也有相同的选择。
我们这一代人很努力地维护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权利。现在年轻一代来了，你知道他们被称为 Z 时代。
罗布·史密斯是弗洛伊德项目的创办人，这家商店尊重现代服装的社会和性别角色的流动性。他为梅西百货和维多利亚的秘密等品牌工作了30多年。
我为这一代人为他们改变世界的创造方式感到自豪，这非常令人鼓舞。年轻人将接管这个世界，我觉得很乐观，充满了希望。
性别中立的精品店目前仍然是个新鲜事物，有些人只是出于好奇而走进来，但在这里没有人会受到评判。商店的专业销售助理说，这确实是关键。他们说，他们可以为任何人挑选完美的服装产品，不管其性别和性取向或目前的感觉如何。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纽约报道。
荷兰的一名研究人员认为，重力可以用来发电，至少能够为小型的电器提供电力。我们来看记者普迪奇的报道。
包括石英晶体和某种类陶瓷在内的一些特定材料，在受到机械力的时候，能够产生小幅电波，这种效应被称为压电。我们常用的烤炉点火器使用的就是这个原理。晶体制成的唱机和手机也可以借此传声。压电现象只有在施加压力并被瞬间释放的一刹那产生能量，可是重力却是一个持久力。
重力的问题就在于它只是以一种方式存在。
荷兰建筑师简加普·鲁基森纳斯发现，如果触动安装在底盘上的长棍，棍子将摇晃很长时间，给底盘施加断断续续的压力。
So the
actual invention that you're looking at.
现在我们看到的实际的发明，这个重力能的装置将带来改变。一旦重力被转变成一种可变的能量，这将产生电力，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Generate electricity, and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here.
将压力材料置于摇晃的底座和稳固的地面之间，这些材料就将持续释放压力，制造电能。
通过小小的改进，我们就找到了系统中的不稳定因素，重力就派上用场了。
就连电灯产生的热能也能让装在顶上的小马达开始运转。
这种技术还非常新，我们还需要探索最优的选项，但能被使用的压电材料是无穷多的。
卢基森纳斯说，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汽车电池充电或者独立发电机等大规模应用上。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轻奢品牌凯特斯贝的创始人斯佩德女士周二被发现在自己的家中死亡，警方称死亡原因是自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做更多的报道。尼亚，
好的，主持人。那么提到 Kate Spade， 很难不提在2012年红遍中国一时的美国风潮大片《Gossip Girl》。在这个片中，两位女主角对于 Kate Spade 这个品牌的青睐，让她与 Michael Kors、Coach 和 Tory Burch 一起在2014年引领了中国年轻群体中的轻奢风潮。那本周二，创始人斯佩德女士是她在她自己的公寓中被发现死亡。那么警方称，55岁的斯佩德在自己的卧室中自缢身亡。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德莫西·西亚表示，本次死亡目前看似是一起很不幸的自杀。他说，调查还处在早期阶段。在一跃成为设计师之前，他曾经担任编辑工作，用纸张和透明胶带做出了最初的一批草图。他的名字随后与许多产品和创意联系在一起，家居用品、瓷器、毛巾等等，这些产品都处在亲民和奢侈品的微妙界限之间。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他在2002年的采访。
我其实当时在寻找非常简单的设计，并不是那种基本的设计，而是非常干净整洁，但是必须有性格。我认为当时的设计要不非常复杂，过度设计，或是太注重简单和实用性，没有那种看了会说啊，我必须要拥有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想可以两者兼顾。我认为有一个办法可以将实用性和简单设计结合，你可以享受穿着它们，你会有期待，并且非常想拥有。
是的，那么 Kate Spade 这个品牌除了名字以外，早与创始人斯佩德女士无关。在1998年，她将手中44%的股份出售给了尼曼公司。那么在这一年之前，Kate Spade 这个品牌的销售额达到了$28,000,000。从1998年后，这个品牌几经转手，与其他品牌一样，在面临网络电商平台和奥莱工厂店的冲击，依然是少数几家仍在年轻群体中保持消费热度的品牌。最终在2017年被 Coach 母公司 Tapestry 收购。昨天这个消息发出之后， Coach 母公司的股票上涨了2%左右。而创始人的突然离世对于这个品牌在消费者的心中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 don't think so. If anything, just...
不会影响我的。我之前都不知道这个品牌被卖给 Coach， 直到因为它的去世，我读了一些报道才知道，所以我才理解为什么 Coach 现在产品更好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多年前买 Coach 的产品，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多买一些或者少买一些这些品牌的。
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尼亚的连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来自美国国会两党的六位众议员这个星期提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共对美国的政治渗透行为，并公开发表报告。法案认为，中共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和民主，鼓吹其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法案呼吁美国制定长期策略，反击中国的政治干预。同样在这个星期，一名美国国防情报官员因为担任中国间谍被捕。美国脸书公司承认长期与中国的华为联想分享用户数据。种种案例是不是进一步说明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中共介入美国内政和情报部门的行径还有哪些？国会的新提案能够起到多少阻挡作用呢？ 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